王绍，字君茂，是太原晋阳人。父亲王松年在北齐担任通直散骑侍郎。王绍年少时沉静寡言，喜爱读书。20岁时，北齐尚书仆射魏收征召他担任开府军事参谋，多次升迁至太子舍人，在文林馆待诏。当时祖孝止、魏收、杨修之等人曾讨论古代的事情，有些遗忘了，查考书籍找不到，于是叫来王绍询问。王绍详细论述了出处，取来书籍验证，没有一点差错。从此大受当时人赞许，称赞他见识广博。后来升任中书舍人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，没有得到调任。隋高祖寿善即位后，授予他著作左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在家撰写奇书。当时规定禁止私人编撰史书，被内史侍郎李元操上奏弹劾。皇上发怒，派人收缴他的书稿，阅览后却很高兴，于是启用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负责编纂起居注。王绍认为古代有钻隧改火的制度，近代废除了，于是上表请求改变用火方式，说臣谨慎查考州官四季变换火种，以救治时令疾病，说明火种不经常变换，时令疾病必然兴起。圣人制定法度，难道是虚设的吗？在晋朝时，有人把洛阳的火种带到江南，世代供奉，延续不断，火色变成青色。从前吃矿吃饭，说是用劳心烧煮的。晋平公派人查看，果然是旧车网。如今温酒和烤肉，用石炭、柴火、烛火、草火、麻盖火，气味各不相同。由此推断，新火和旧火按理应有差异。恳请陛下远尊先圣，在午时取午木来改换火种，用功很少，旧意很大。即使百姓习惯已久，不能立刻统一，上食内厨和东宫各主膳食的厨房，不可不依照古法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王绍又说，皇上具有龙颜待干的表象，只是给群臣看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他数百段财物，任命他为著作郎。王绍上表陈述福命征召说，从前北周保定2年，岁在壬午，5月5日，青州黄河变清，十里清澈如镜，北齐认为是自己的祥瑞，改年号为和清。这个月，陛下以大兴公的身份开始担任随州刺史，经过20年，随国果然兴盛。臣谨慎查考《易坤灵图》说，圣人受命，祥瑞先在黄河出现。黄河最浑浊，不能变清。臣私下认为，神灵赐福的祥兆，按理不会凭空出现。黄河变清，开启圣域，实际归属于大隋。五对应纯火，以表明火德；仲夏火旺，也表明火德。月日都是午，合于天数地数，既得到受命的时辰，也恰好是先现的征兆。开皇初年，邵州人杨令哲靠近黄河，得到一块青石图，一块紫石图，都有凸起的文字，有陛下的名字，下面写着八方天星。永州又得到石图，剖成两段，有杨树的形状，黄根紫叶。汝水得到神龟，腹下有文字天补阳星。安邑洼地得到古铁板，文字黄始天年赖阳铁券王星。同州得到石龟，文字天子延千年大吉。臣认为前面的三块石头与龙图没有不同。
为什么用石头？
石体长久坚固，与陛下的名字含义相符。龟腹七个字为什么注于龟上？
龟也长久坚固，并且是神灵之物。
孔子哀叹黄河不出图，洛水不出书，如今在大隋盛世，图书屡次出现。建德6年，亳州大周村有龙争斗，白龙胜，黑龙死。大象元年夏天，阴阳汴水北面有龙争斗，起初看到白气连接天空，从东方经过阳武而来，到近前是白龙，长10丈左右，有黑龙乘云而来，两龙互相破镜，时而合拢，时而分离。从50到申时，白龙升天，黑龙坠地。谨慎查考，龙是君主的象征。之前在亳州周村争斗，大概象征陛下在龙斗之年担任亳州总管，于是取代北周拥有天下。后来在荥阳争斗，荥字有三个火，表明火德的兴盛。白龙从东方来，经过阳武，大概象征陛下即将登上帝位， 从东边的府地进入重阳门，向西北升天，正当前卫天门。昆凌图说，圣人杀龙，龙不可能被杀，都是圣气所致。又说，太姓商明公，黄色，长八尺，六十世，合龙以正月沉剑，白龙与五黑龙斗，白龙灵，故太人有命。谨慎查考，这些话都是为大隋而发的。圣人杀龙，指前后龙死。姓商是因为皇家在五姓中属商，明公是因为武元皇帝的名讳在五声中属公，黄色是因为隋朝崇尚黄色，长八尺是因为武元皇帝身长八尺。合龙以正月沉剑，太是正月卦，龙出现的地方在京师是沉地。白龙与黑龙斗，指亳州荥阳的龙斗。圣龙之所以是白色，是因为阳性纳阴属伤，陛下又生于辛酉年，方位都在西方，西方色白。死龙之所以是黑色，是因为周朝色黑。之所以称武，是因为周闵帝、明帝、武帝、宣帝、晋帝共五位皇帝，赵、陈、代、越、滕五王同时伏法，也符合武术。白龙鳞，鳞就是圣的意思。郑玄说，鳞应当独作除，凡是争斗能除去敌方的教除。臣认为太人有命，太的意思是通大，表明其人道德通达宏大，有天命。钱凿度说，太表带干。郑玄柱说，表是人形体的张明标识，太人的表象带干。臣看到陛下有带干的表象，更加知道太人的表象毫厘不差。昆凌图所说，字字都应验。伪书又说，汉朝四百年最终如其所说，就知道六十世也必然如此。从前周朝占卜是数为三十，如今则加倍。积览图说，太平时阴阳和合，风与其同，海内没有偏私，地有险阻，所以风有快有慢。即使有太平之政，仍不能完全均同，只有平均才能不吹动枝条，所以要在亳地求风。亳地是陈留，谨慎查考。这话大概是说明陛下作为陈留公的世子，亳州总管，于是承受天命，海内均同，不偏不党，以成就太平的风化。在大统十六年，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。这时齐国有秘籍说，天王陈留进入滨州，齐王高阳因此诛杀陈留王彭乐。后来武元皇帝果然率兵进入滨州，周武帝时望气的人说亳州有天子气，于是杀死亳州刺史和窦灵公，陛下代替他担任刺史。又陈留老子词有枯柏，世代相传老子将要超度世人，说等待枯柏生出东南之回止，当有圣人出现，我的道法重新施行。到了北齐，枯柏从下面生枝向东南上直。夜间有三个童子一起唱歌说，老子庙前古枯树，东南形状如伞盖，圣主从此离去，等到陛下治理亳州，亲自到祠庙树下。从此柏枝回报，他的枯枝逐渐指向西北，道教果然盛行。考核众多事情，太平君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，都如所说。积览图又说，治国之道得当，则阴物变为阳物。郑玄柱说，聪变成九也是。谨慎查考，自开皇六年以来，远近山石多变成玉，石为阴，玉为阳。又左卫园中的葱都变成了酒，皇上看了非常高兴，赏赐五百段财物。没过多久，王绍又上书说，一钱凿度说，随卦上六爻，居系之，乃从为之。王用享于西山，随是二月卦，阳德施行，藩篱绝开，险难解除，万物随阳而出。所以上六想要九五居系他，维持他，表明被阳化而应随从。一积览图说，坤六月有子女，任正一年传为父。五月平之从东北来历，大齐土邑，西北地动星坠，阳位。屯十一月，神人从中山出，照地动。北方三十日，千里马数至。谨慎查考，所有这些意为所说，都是大隋的福命。隋是二月之卦，表明大隋在二月即皇帝位。阳德施行，表明阳氏的德教施行于天下。翻绝难解，表明 当时幡帐都通绝，险难都解散，万物随阳而出，表明天地间万物都随阳势而出见。上六想要九五居系他，五为王，六为宗庙，表明宗庙神灵想要陛下登上九五之位，帝王以礼拘束民众，以义维系民众，居民以礼，系民以义，这两句也是前凿度的话，维持之表明能以刚为维持正道，被阳化而因随从，表明因类被阳势的风化所影响，无不随从，因指臣下。王用享于西山，大概表明陛下常在每年的二月驾临西山人寿宫。总共四处称随，三处称阳，想要赞美随阳，叮咛到极致。坤六月，坤位在位，六月见位，表明陛下在六月出生，有子女认证，表明乐平公主是皇帝的子女，而成为周朝皇后，管理内政。一年传为父，父是坤的一世卦，阳气出生，表明周宣帝驾崩后一年传位给杨氏。五月平之从东北来历，平之应当是真人，是字物，表明周宣帝在五月驾崩，真人改朝换代，应当在此时，陛下谦让而违背天意，所以过了一年才即位。从前担任定州总管，在京城东北，就其本源而言，所以说真人从东北来历。大起土意，大起就是大兴，表明营建大兴诚意。西北地动星坠，大概是天意离开北周，授予隋朝，所以有变动。阳位表明阳氏得到天的护卫帮助。屯十一月，神人从中山出，此卦发动而大亨通，所以陛下在十一月被授予亳州总管，将从中山而出，在赵地时停留三十日。千里马大概是陛下从前所乘的右流马。屯卦是震下坎上，震在马上为坐足，坎在马上为眉脊，所以右流马脊背有肉鞍，行走时先弄四足。数至，表明历暑已到。河图地通记说，祥瑞之行出现，改变了矩衡，赤色应运相随，气和灵黄。河图黄参池说，大军出现，承接天元终结，道法自然无为，治理天下顺遂，遵循岁黄的举法，效法伏羲的术数，开启开皇年号，手握神明日光，头覆辅佐提携，法相永不断绝，立定皇后，辅翼不至，道有忠始，德有优劣。帝王清理朝政，黄河弯曲处出现祥瑞，群臣合力辅助，灿烂可数。谨按所有这些河图所说的，也是大隋的福命。行瑞出变矩衡中的矩，是法度的意思，衡是北斗星的名字，就是所谓玄机玉衡。大隋接受天命，征兆祥瑞开始出现，天象因此变动，北斗主管上天的法度，所以说矩衡。易经尾书说伏羲矩衡神，郑玄注也认为是法玉衡之神，这与河图的矩衡含义相同。赤应随是说赤地降下精气，感应而生随，所以随以火德而为赤地天子。叶灵皇叶是和的意思，说大隋德性与上灵天皇大帝相合。另外年号开皇与灵宝经的开皇年相合，所以说叶灵皇。皇辟出，皇室大，辟是君，大军出现，大概指的是至尊受命出来做天子。承元气是说承接北周天元终结的运数。道无为，至律，此处至字下脱漏一字，是说大道无为，安定天下，百姓顺从。被岁举，系作数，举是法度。从前岁皇掌握机举，伏羲创制八卦之术，是说大隋遵行三皇的法术。岁皇机举，与见易经尾书。开皇色是说开皇年改换服色。握神日是说掌握群神，光明照耀如同太阳。另外开皇以来白昼渐长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头辅提是说把正式头辅给辅佐之臣，让他们提携。相不绝是说法相不废弃。立皇后亦不革，革是制的意思，是说原本立太子作为皇家的后嗣，但其辅翼之人不能达到善。道中始得优劣，是说前东宫太子道中而得劣，如今皇太子道始而得优。帝任政，河曲出是说皇帝亲自担任政事， 而在邵州黄河边得到识途。叶辅熙、烂可树、叶世和、西世兴是说群臣同心辅佐，使政治兴盛，灿烂可继。所以在黄参池地通记两篇中陈述大隋的福命，是表明黄道地德全在隋朝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认为王绍极为忠诚，宠爱赏赐日益隆厚。当时有人在黄凤泉洗澡，得到两块白色石头，上面有纹理，于是附会纹理当作文字，又说有各种物象，上奏说其中大玉有日月星辰、八卦五岳，以及两只麒麟、两只凤凰、青龙、朱雀、邹鱼、玄武，各在其方位。又有五行、十日、十二辰的名称，共27个字。还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9个字。又有雀飞以及两只鸟，那鸟都是人脸，就是抱朴子所说的千秋万岁。那小玉也有五岳、雀飞、求西的像。两块玉都有仙人玉女乘云驾鹤的像。另外有各种奇异的神像，不能全部辨认，大概是风伯、雨师、山精、海若之类。又有天皇大帝、皇帝以及四帝的座位、勾陈、北斗、三公、天将军、土司空、老人、天仓、南河、北河、五星、28宿，共45宫。那些字本来没有行列，但往往成对。在大玉上有皇帝的姓名，并临南面，与日字正好顶足。又有老人星，大概是表明面向南方，像太阳一样长寿。皇后两个字在西边，上面有月形，大概是表明像月亮。在赐玉上，皇帝的名字与9000字依次排列，两个阳字与万年字依次排列，随和吉字正好并列，大概是表明长久吉庆。王绍又回环变化那些字，做了280首诗上奏。皇上认为他忠诚，赐帛1000匹。王绍于是采集民间歌谣，引用图书谶纬，依据符命，摘取佛经，撰写了《黄隋灵感志》，共30卷，上奏。皇上命令向天下宣誓。王绍召集各州来京朝集使，让他们洗手焚香，闭着眼睛诵读，声音曲折，如同歌唱。经过十天半月，便读后才停止。皇上更加高兴，赏赐优厚。仁寿年间，文献皇后去世，王绍又上奏说，佛说人应生天上，即上品上升无量寿国时，天佛放出大光明，用香花祭月来迎接。如来在明星出现时入涅槃。福为大行皇后，圣德仁慈，福善真福，各种秘籍都说她是妙善菩萨。陈景案8月22日仁寿宫内再次降下金银花。23日大宝殿后夜里有神光。24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的种种音乐震动，充满虚空。到夜里五更时忽然如同睡着，便即去世，与经文所说事事符合验证。臣又用愚昧的想法考虑，皇后逝世不在仁寿大兴宫，大概是为了避开至尊日常居住的正处。在永安宫是象征京师的永安门，是他平生出人的地方。皇后去世后两天，院内夜里钟声响了300多处，这是升天的应验，很明显。皇上看了又悲又喜。当时蜀王杨秀因罪被废黜，皇上看着王绍说，哎，我有5个儿子，3个不成才。王绍进言说，自古圣帝明王都不能改变不孝的儿子。皇帝有25个儿子，同姓的只有2个，其余各有不同的德行。尧有10个儿子，舜有9个儿子，都不孝。夏朝有5冠，周朝有3奸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后来皇上梦见想上高山却上不去，崔鹏捧脚，李胜扶肘才上去，于是对崔鹏说，死生当与尔居。王绍说，这个梦大吉，上高山表明高崇大安，永远如山。彭就是彭祖，李就是李老，两个人扶持侍奉，实在是长寿的征兆。皇上听了喜形于色。那年皇上驾崩，不久崔鹏也去世。炀帝即位，汉王杨亮作乱，皇帝不忍心杀他。王绍上书说，臣听说皇帝灭炎帝，大概是同母兄弟，周公杀管叔确实也是兄弟。叔向杀叔虞，仲尼称他为夷直，石阙杀石后，左丘明认为是大义。这些都是荆棘铭文帝王的长法。 如今陛下安置这个逆贼，超过前代圣王，韩弘宽大，无法向天下谢罪。仅按贼杨亮毒害百姓，因此知道古代同德的人同姓，异德的人异姓，所以皇帝有25子，得姓的有14人，只有青阳、夷古与皇帝同为姬姓。杨亮既然自觉，请改他的姓氏。王绍以此来求媚，皇帝犹豫不决，没有听从。王绍升任秘书少监，几年后死于任上。王绍在著作任上将近20年，专门负责国史，撰写《隋书》80卷，多记录口头敕令，又采集迂怪不经的话和街巷之言，按类编排，拟定题目，文辞义理繁杂，没有值得称道的，于是使得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的事迹埋没无闻。起初撰写《齐志》是编年体20卷，又撰《齐书》《纪传》100卷，以及《平贼记》3卷。有的文辞粗鄙，有的不合法度，不合理智，骇人视听，大被有识之士嗤笑鄙视。然而他摘取经史中的谬误，写成《读书记》30卷，当时人佩服他的精博。自从15岁治学之年，直到晚年，酷爱经史，忘记世事，用心记专，性情有些恍惚，每到吃饭时闭目凝思，盘中的肉往往被仆从吃掉。王绍没有察觉，只责备肉少，多次惩罚厨子。厨子把实情告诉王绍，王绍照旧闭目，窥伺抓住了偷吃的仆从，厨子才免于鞭打羞辱。他专顾如此。袁冲，字德福，本是陈郡杨甲人，后来寄居丹阳。祖父袁昂，父亲袁君正，都任梁朝侍中。袁冲少年机敏聪悟，十多岁时，他父亲的朋友到家里，当时冬初，袁冲还穿着葛衣。客人戏弄袁冲说，袁郎子穿着细格布衣，在风中凄凉。袁冲应声回答，唯有细格粗格，穿他无数。因此大受赞赏。在陈朝做官，17岁时任秘书郎。历任太子舍人、晋安王文学、吏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到陈朝灭亡，归顺隋朝，历任蒙州、夫州司马。袁冲喜好道术，很懂战后，因此兼任太史令。当时皇上将要废黜皇太子，正在全力追究东宫官署。袁冲见皇上非常相信福音，于是迎合圣意进言说，近来观察天象，皇太子应当被废。皇上认同。袁冲又上表奏说，隋朝兴起以后，日影逐渐变长，说开皇元年冬至日影长1丈2尺7寸2分，从此逐渐变短，到17年冬至日影长1丈2尺6寸3分，四年冬至在洛阳侧影长1丈2尺8寸8分，二年夏至日影长1尺4寸8分，从此逐渐变短，到16年夏至日影长1尺4寸5分。州官用土规的方法校正日影，夏至日影长1尺5寸。郑玄说冬至日影长1丈3尺，如今16年夏至日影比就影短5分，17年冬至日影比就影短3寸7分。太阳离北极近则影短而日长，离北极远则影长而日短，运行内道则离北极近，外道则离北极远。尧典说日短星卯，以正中冬，根据卯星黄昏时在正中，就知道尧时中冬，太阳在虚女十度。用历数推算，开皇以来冬至太阳在斗11度，与唐尧时代离北极都近。仅按春秋元命包说，日月出入内道，玄机得以正常，天地重临，圣王祖宫。金房别对说，太平盛世太阳运行上道，升平运行次道，霸世运行下道。福为大隋开启运数，上赶上天，日影短日长，自古以来没有过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告示天下。江作间的工程因此增加了工时限量，工匠们很苦。仁寿初年，袁冲说皇上本命与阴阳律律相合的60多条上奏，于是上表说皇帝诞生之初不只是神光锐气，加祥阴感，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都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律运转相符，内外相合，这诞生圣人的奇异是宝历的起始。如今与万物更新，改年号为仁寿，年月日时又和诞生之时相同，表明合乎天地之心， 得到人寿之礼。可知宏大基业长久，永无穷尽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优厚，同辈无人能比。仁寿四年甲子年，炀帝刚即位，袁冲和太史丞高志宝上奏说，去年冬至日影更长，今年皇帝即位与尧寿命之年相合。从前唐尧寿命49年，到上元第一季甲子，天正11月庚戌冬至，陛下即位，那年正好是上元第一季甲子，天正11月庚戌冬至，正与唐尧相同。自放勋以来，共经八个上元，其间历朝历代没有人寿甲子这样的相合。谨按第一季甲子，太一在一宫，天木居五德，阴阳历数都符合相同。唐尧丙辰年生，丙子年寿命，只合三五，不如己丑甲子、干支都当禄合。确实是一元三统的时期，和五季九章的会合，与帝尧相同，与黄唐相比，真所谓黄灾唐灾，唐灾黄灾了。于是暗示齐王杨戬率领百官上表庆贺。后来火星留守太微垣几十天，当时修缮宫室，争议繁重，袁冲上表说陛下修德，火星退赦，百官都来祝贺，皇帝大喜，前后赏赐将近万计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袁冲窥测皇帝想要有所作为，就奏称天象显示必须有所改变，以此取媚于皇上。大业六年，升任内史舍人，随征辽东，受朝请大夫、秘书少监。后来天下大乱，皇帝初遭雁门之困，又盗贼四起，皇帝心中不安。袁冲又假托天文，上表陈述祥瑞，来讨好皇上，说我听说皇天辅佐有德之君，皇天赐福谦逊之人，日月五星运行整齐，日月星辰显示征兆，陛下手握福命屠戮治理百姓，秉持万善教化八方，以百姓为心，并非只为一人赐福，先于天时而不违背天意，后于天时则顺应天时。因此当初承受帝位时，正逢上元纪年，乾卦出九爻，又与天命符合，这就是圣人暗中契合，所以行动能与天意相合。仅考察去年以来，天象新锐毫无差错，仅记录特别异常、上天降祥、击败突厥等情况共七件事。其一，去年8月28日夜间，有巨星如斗从王良星北方出现，正落在突厥军营，声音像墙壁崩塌。其二，8月29日夜间，又有巨星如斗从羽林星出现，向北流去，正对北方。根据占卜，连续两夜流星坠入贼军营地，贼军必定败散。其三，9月4日夜间，连续有两颗星大如斗从北斗魁星出现，向东北方向流去。根据占卜，北斗主管杀伐，贼军必定失败。其四，岁星主管福德，连续运行在京师和都城的分野。根据占卜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其五，七月之内，火星停留在羽林星，9月7日已退离原处。根据占卜，不出三天，贼军必定败散。其六，去年11月20日夜间，有流星红如火焰，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落在贼军首领卢明月营中，击破了他的战车。其七，12月15日夜间，通汉镇以北有赤气横贯北方，这是突厥将要灭亡的征兆。依据程录考证，河南洛阳都正当甲子方位，与前元初九爻以及上元甲子相符合，这是福地，永远不必忧虑。再看以往正事，听闻古代那些征兆是不同时代出现，如今却一朝全部汇集，这难道不是上天赞助有道之君，帮助歼灭凶孽吗？即将肃清东方的九夷，沉没北方的五帝于北海，在泰山祭告成功，在汾水无为而治。奏书呈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破格任命为秘书令，亲近礼遇超过以往。皇帝每次想要征讨，袁冲都能预先知道，于是假托星象，铸成皇帝的心意，在朝官员都深切担忧他。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时，一并诛杀了袁冲，当时75岁。史官评论说，王绍从幼年到老年好学不倦，穷尽各种书籍，士大夫中博闻广识的人无不推崇他学识渊博，一向喜欢著述，长期担任史官，既撰写了奇书，又修撰了隋朝典籍，喜好鬼怪的说法，崇尚街巷的议论，文辞粗俗污秽，体力繁杂。
政治不如南史氏和董狐，才华没有司马迁和班固，徒然耗费笔墨，不值得阅读采纳。袁冲年轻时在江南，最初以机警聪悟著称，投身隋朝后更以精通天象自命，
都追求时君的宠幸，谋求进取。
王绍经营福瑞之事，夹杂妖妄谣言，袁冲改变星象占卜，谬误的增加日影，严重污蔑天道，扰乱常规，欺侮众人，刑罚不饶恕，大概就是指这些人吧。况且王绍是河北的清流之士，袁冲是江南的望族，贪求荣华利益，获取布衣正道，败坏了家族声誉，实在令人叹息。